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现在正在播出的是第428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百正基点》，作者大陆大法弟子。2018年6月30日，明慧编辑部发表了针对国内外所有大法学员和弟子的文章《所有大法弟子须知》。个人体会，这是师父慈悲在给执着痴迷于现代变异因素的学员弟子们的一次棒喝。从安全角度来看，微信、QQ 等软件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这些社交软件必须与手机、银行卡、联系好友等个人隐私信息绑定，而且微信还必须强行与手机绑定，即使在电脑上登录也必须用手机扫描才能使用。在这些软件上的所有交流信息都会在后台上与机主的个人信息绑定，如果在这些软件上透露了一些敏感信息，很容易被监控锁定。有一些同修在微信或 QQ 上直接联系其他同修，有的直接说很敏感的词语，或者用一些自以为很隐晦的词语来代替敏感词等等。其实在监控者看来，这些做法是很可笑的。日积月累，我们很多信息其实都已经被监控者掌握了，只是出于各种原因在表面上没有发生什么事而已。师父在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中说，你知道这个电话监听啊，我们身上带的电话告诉大家每一个都是监听器，中共听那个东西，坐那儿听你唠家常，那听的都清清楚楚啊。每一个大法弟子那个手机都是被监听的，你说你不暴露，而且那个手机串得很快，你一打电话那个号就串上，然后他就设一个监听。没有暴露那太少了，甚至于没有可能，只要你公开活动了就会有。同修们，师父语重心长地告诫我们，还能不引起重视吗？19年的风风雨雨，我们在不注意安全方面出现那么多的血的教训，足以让我们清醒了。从走回传统的角度来看，微信、QQ 等软件是背离传统、背离神的。师父说，只有那条传统的路才是离神最近的，因为那条路是神安排的。出自大法弘传25周年纽约法会讲法。微信、QQ 等软件等现代科技是外星人弄出来的产物，是违背传统、远离神的一套东西。师父告诫我们，不但不被带动，还逆流而上。出自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沉迷于背离神的微信、QQ 等软件中，最起码在这一点上，我们其实已经离神越来越远了，更谈不上救度、引领迷中的众生了。从修炼角度来看，要从正法的角度认清微信、QQ 等软件的真实面目。我们都知道，在人类社会一日千里地往下滑的过程中，整个社会已经败坏得相当不成样子了，而常人的网络更是充斥着各种腐烂败坏的因素。师父说，因为那个网像魔鬼一样，什么东西都在上边，是最烂的地方，是人类败坏中的产物。我们为什么搁上去搅和呢？把自己这么好的东西扔在那里头呢？出自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师父的法已经讲得非常明白了，个人体会到，我们整天看着微信、QQ、网络信息等等，网络上最败坏的物质就会通过我们的眼睛、耳朵、感官进入我们的空间场。 我们发正念时，经常会感觉到或多或少的杂念干扰，来自哪里呢？除了本身空间场内还没有归正的因素的干扰外，我们每天主动或被动接受的微信、QQ、网络上的东西，其实就是一个巨大的污染源。那些败物时时都在想钻我们的空子，我们不仅不去清除它们，反而接受它们。长此以往，怎么可能保持内境清净、心态祥和呢？从信施信法的角度来看，我们能否无条件的信施信法，无条件的按照明慧网的要求去做？师父说，不是说明慧网没有错，但重大问题一定看明慧网的态度。出自明慧编辑部近日内将有7月22日以来第二篇真正的新经文发表。师父说，讲到这儿我就顺便再说几句，就说师父要什么我们就做什么。其实有时你们嘴里讲的师父要什么你们就做什么，可是一到具体情况，不自觉的还是打折扣。你们总是有你们自己的想法，你们觉得你们的想法切合了你们的实际，切合你们的情况，其实不是。你们别忘了，今天的历史是为了正法留下来的，也是给大法弟子救度众生、成就自己用的，不是人的想法那么简单。再有呢，也有一些人总是想，师父要我们就做，但是我要做得更好一点，把师父要的还是又给变了。总是有一些人心在起作用，也会起到一些干扰的作用。出自各地讲法时再精进，我们一直把师父讲的师父要什么我们就做什么挂在嘴边，那这次明慧编辑部的通知已经出来了，所有大法学员和大法弟子都不要再使用微信、腾讯 QQ、 云端服务以及 Skype 等软件。我们能够在这个重大问题上与明慧网保持一致吗？也许有很多同修在心里纠结，我的工作需要用 QQ、 微信，我现在不用了，客户老板怎么联系我？工作怎么开展？平时联系的亲戚朋友怎么看我？师父说，有的人就想了，不能杀生了，我在家里是做饭的，我要不杀了，我们家人吃什么？这个具体问题我不管，我是给练功人讲法，不是给常人随随便便讲如何生活的。具体问题怎么去做，那么就用大法去衡量，你觉得怎么做好你就怎么做。常人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那是常人中的事情，人人都真修那是不可能的，而作为练功人就应该高标准要求了。所以这里是给练功人提出的条件。出自转法轮。个人体悟到，在正法临近结束的关键时刻，无条件割舍自己的执着、痴迷，趁这个好机会向内找，发出不让自己删除软件，还想继续使用软件的深层因素，在修炼路上前进一大步，才是师父期盼的，才是我们在努力跟上正法进程。虽言修炼事，得去心中执，割舍非自己，都是迷中痴。出自《红银二去执》。其实在这件事情上，还是我们根子上是否能够无条件信施信法的问题。从法理上我们明白，把自己的一切都交给师父，无条件地按照师父要求的去做，现在我们做到了吗？师父说，你们不能总是让我带着往上走，而你们自己不走，法讲明了你们才动，没有讲明你们就不动或反向动，我不能承认这种行为是修炼。关键时我要叫你们决裂人时，你们却不跟我走，每一次机会都不会再有。修炼是严肃的，差距拉开得越来越大了，修炼中加上任何人的东西都是极其危险的。其实能做一个好人也可以，只是你们要清楚，路是你们自己选择的。出自精进要旨挖根。希望我们每一位同修都能摆正基点，按照法的要求去做，走出人。何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对大法弟子须知的理解和做法》，作者海外大法弟子。
以下是自己这几天的思考。首先，师父讲重大问题一定看明慧网的态度。见编辑部文章，近日内将有7月22日以来第二篇真正的新经文发表一文。每一次天象下面的新形势都会触及到不同人的利益、观念和执着。比如99年去天安门证实法，有同修认为应该在家自己修。长春大法弟子插播，有同修反对，认为是违法行为，干扰了常人的生活。酒瓶出来时，有同修认为是在参与政治。师父明确提出神运要做主流社会，票价不打折，有剩票也不免费送票等要求时，也有很多同修不理解，认为不符合常人观念。其实是非主流社会常人的观念，那样打折没法卖。素江时也在一开始对使用实名有不同的认识等等，不一一列举。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讲得非常非常明了，作为弟子，我们应该做的是想办法如何能达到师父的要求，而不是钻空子，一手抓住人，一手抓住神。当我们的出发点很明确时，在另外空间，师父和众神就会助一臂之力，因为这是正法新进程下师父给我们主动同化正法的机会。对于我个人来讲，随着电脑网络的发展，逐渐形成把自己的重要资料存一份到云端以防万一的生活方式。由于存储的东西越来越多，还需要额外花钱购买更多的存储空间。也曾想过存储空间需要的越来越多时怎么办，按照这个思维想问题的话，好像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只能是越买越大，每月付款越来越多。现在想想，东西放在自己家不放心，反而要花钱放到别人家才更放心，这样的思维不是很可笑吗？可是随着人类社会随波逐流走过来的时候，却也没有那么明确地意识到这一点，反而认为是好事，更方便，更有保障。虽然明慧通知只是提到几种软件，但我理解不专指这几个被点到名字的软件，这只是几个有代表性的，其实背后体现着我们修炼人逐渐陷入的一种生活方式，对网络科技依赖与执着的变异观念。当我清理自己的手机、电脑时，看到以前使用海外云端服务存储的大量手机自动同步上传的生活照时，满眼都是自己的各种执着心。本来手机上的相片已经定期在电脑上有存档，还是患失患得，怕万一家里的备份硬盘出问题，再存一份到云端吧。包括在社交媒体上曾经发过的帖子、生活照、小视频等等，充满了对常人生活的向往，对有人点赞留言时的满足，对看到别人帖子时对比自己某些方面不如意的妒忌、羡慕、怨恨等等，这些执着都因为社交媒体这种常人的交流方式而被放大和放任。而且我也看到社交媒体上的很多同修，不包括项目推广的同修，似乎也没感觉这种不符合法的执着，反而是乐在其中，给其更多的能量和加强。我今年参加了今年华盛顿 DC 法会，当师父讲到对手机的执着时，师父说买一个不能上网的手机，见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当时心头一震，感觉如同师父1999年之前讲到抽烟问题时说的一样，当时师父就在另外空间帮我们清除对手机网络执着的败物，在清理这一层的空间，就看我们自己是否悟到，是否愿意主动去同化大法。其实师父在法会上明确提到对网络、手机的执着也不是第一次了。过去几年，在大陆和海外相关的不使用大陆手机软件的通知和交流也有很多，但因为不是明慧正式的通知，所以自己也没有下定决心彻底停止。尤其身处海外，总有那么一丝侥幸心理。这一次明慧网明确提出了停止使用这些软件的要求，我想各位同修可以都反思一下，师父给了我们这么久的时间去思考，去主动要求自己，真的是我们自己没有做到做好， 所以在看到明慧通知之后几天，我陆续把自己相应的账户都清理了一遍，还有个别账户申请了消号。我悟到师父很早讲外星人给每个人都造了一层身体粒子，虽然师父已经帮真修弟子都清理了，但人表面这层粒子也受到各种变异观念的污染，自身的执着心引来旧势力的干扰和钻空子等，所以现在就是我们主动抛掉这层邪党捆绑我们的身体粒子，消磨修炼人意志的机会。师父在欧洲法会讲法、加拿大法会讲法、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等讲法中，对外星人的科技、变异人类等谈得比较详细，有时间大家可以重温一下，我这里就不一一引用了。面对明慧网的通知，有同修说，我的家人都用。有同修说，我不用了，我家人怎么联系我，或者工作上的关系怎么办？师父在最新的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中，连续三次提到大法弟子要逆流而上。什么意思呢？我理解这不仅是一种形容，更是师父对我们的要求，不能与常人一样随波逐流，不是我们要顺着常人的想法和生活方式走，我们是在引领人类社会走回正道，走回传统之路，新的环境是要我们自己去开创的。我身边的家人同修，前几年还只是用微信互相发发照片，和亲友联系一下，随着微信涉及到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些年来也加入了各种各样的订阅频道和朋友圈，每天忙得都没有时间安下心来看明慧网，随身携带的手机拿起来就看，比开电脑上网要方便许多，哪怕是不看的时候，各种订阅短消息通知也在不停地闪着灯，发出提醒声音，勾着人的心。生活家务之余的时间不是用来清理自己或阅读交流文章，而是见缝插针的让魔鬼扰乱自己的心性，结果是越来越感觉没时间学法，其实是自己的心被大量邪恶因素干扰而静不下来。我认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可以选择自己的交际圈子、交流方式，如同师父列举杀生问题，修炼这么多年了，有修炼人因为不能杀生而饿肚子，因为不喝酒丢掉工作和生意吗？师父的要求意义深广，被常人观念限制住时，看似是被推到悬崖边上无路可走，其实突破人的观念，师父给我们的是最好的，前面的路也早已铺就，只要敢迈出那一步，就是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信在先，见在后。见加拿大法会讲法，这也就是一个修炼人的悟性问题了。每次有新通知时，有同修马上就悟到要做到，有同修在一段时间的考虑后也能坚定正念去做，我想这些都是好的，理性上真正想明白认识到了才修得扎实，而不是简单的随着别人走。仓促成文，愿与众位同修借明慧平台交流，共同提高，如有不当请慈悲指正。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去掉对手机的执着，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7月8日。读完明慧编辑部文章《所有大法弟子须知》通知后，十分感慨。我曾经是一个手机瘾特别大的人，过马路玩手机，吃饭玩手机，睡觉前玩手机，睁开眼睛第一时间玩手机，坐公交车玩手机，和亲朋聚会也是玩手机，不玩时也是心里在惦记着玩手机，被小说、各种综艺节目、各种视频、游戏、聊天软件、购物软件勾引着，玩得我是昏昏沉沉，浑身骨头缝疼痛难忍，眼睛短时间内近视了100度，头发也变白了很多。因为那时我已经脱离修炼很多年了，魔性越来越大，玩得我身体越来越不好，脾气越来越暴躁。
2015年在一场亲人发生的巨难中重新走回修炼。开始修炼不久，我就意识到手机里充斥了邪恶的党文化、色魔、欲望、放大人的显示心、妒忌心、争斗心、色欲心等，我就试着戒掉它。先是强迫自己不去看视频、小说，一点点不玩游戏，最后是卸掉微信、QQ、淘宝等。这个过程反反复复，尤其是微信卸了安，安了卸，有时间隔时间长些，有时短些，总是不能彻底戒掉，但是对它的瘾越来越小，越来越淡。一次在梦中，梦到有一只白毛球咬住我的手，仔细看看原来是只小狐狸，我使劲地甩也甩不掉，还有一只黑毛球追着我，我赶紧关上门，没让它进来。醒来后，我意识到这只白毛球就是那部白色的智能手机，黑毛球是只能接打电话的手机。我想这是师父点化我，告诉我手机是非常不好的东西，它会害了我。而且每次我忍不住拿着手机玩会儿，都会魔性突然变大。手机里现在真的是充满了邪恶的魔鬼，就连输入法都是，有时只是想记录一些东西，打字时输入法就会出现很多非常肮脏的词语，所以我更加清醒地明白了手机的危害性。当看到明慧编辑部文章“所有大法弟子须知”通知后，脑子里闪现师父的讲法：关键时我要叫你们决裂人时，你们却不跟我走，每一次机会都不会再有。选自《精进要旨》挖根。谢谢师父让我用了2年多的时间去戒掉它，如果没有这个基础让我一下去掉，也许还会翻出很多逆反的邪念。我把自己的手机清理完以后，又和当地同修交流，有很多同修都是比较犹豫，理由是和家人视频聊天方便，有的人会说我都是和常人聊等，这些人都是50-60岁的人，有的同修需要我帮助他们卸载，有的手机是那种恢复出厂设置也卸载不了的。我就到天地行咨询，看到很多讨论帖子，有很多人都在说工作需要，或者学校老师要布置作业之类的，如果卸载掉怎么办，会带来很多麻烦等。当时我看这些讨论帖子时，也是顺着他们的内容想，确实现在大陆什么都用微信，而且有时你下班还要开着微信，甚至是因为你不能及时看微信，会给工作生活带来很多麻烦。对于这些问题怎么解决呢？突然我意识到这种思维模式是错误的。师父说，作为一个练功人，我们想想这种执着心应不应该去呀，这种心也得去。有人就想了，不行啊，我迎来送往的，或者我是专门联系业务跑外的，不喝酒事情不好办。我说不见得，一般的谈生意，特别是跟外国人谈生意打交道，你要饮料，他要矿泉水，他要来杯啤酒，没有人灌你的，你自己喝自己的，能喝多少你喝吧。特别是在知识分子中，更没有这种事情出现了，往往是这样的。选自《转法轮》。我们是修炼人，是有能力的，周围的一切会随着我们的一念而发生改变，我们可以改变环境。如果我们坚定了正念，无条件地按照明慧通知说的做，那么我们的工作、生活环境也会随之改变。换个角度，现在到处充斥着微信，如果我们修炼人认同了它，就给了邪魔存在的空间，它反过来牵制着修炼人。刚开始借微信时，我也担心别人会不会不理解呀，或者生气呀，埋怨我呀等等。开始还有人唠叨，不乐意我突然消失了，见面会说我几句不好听的话。这里是不是还有对亲情的执着、面子心、怕别人不理解的心、喜好心、引号心，甚至是怕失去工作的利益心等等。后来我决心要戒掉，大家也就习惯了。常人的想法多了，常人把很多错误的事情当成对的，因为常人的不理解或者是怕给自己带来麻烦，就要顺着常人随波逐流吗？所以很多顾虑是因为执着心在干扰。当我们下决心放下时，一切都会改变。以前也没有微信，不是照样工作、上学、购物吗？ 希望大家能跳出人念，用法来衡量，用修炼者的正念去想问题。手机就是一种毒瘾，危害着自己，还容易伤害了别人。师父讲，另外它也是一种强烈的欲望，有人也知道不好，就是戒不了。其实我告诉大家，它是没有一个正确的思想做指导，就想那么戒不太容易。作为一个修炼人，你今天把它当做一个执着心去一去，你看看你能不能戒得了。选自《转法轮》。如果我们能主动修炼，把不符合法的行为与观念主动去掉，主动排斥那些不好的东西，那就是在逆流而上了。
选自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个人所悟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网2018年7月5日发表的交流文章，题目是《对不使用微信 QQ 的一点感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昨天刚看到明慧编辑部文章《所有大法弟子须知》，一下子就着急了。在现今的中国大陆，微信 QQ 等软件已经渗透到各个领域。我是做家教的，平时和学生家长联系收费，生活中的花销，朋友之间的联系等都要用微信，所以第一个反应就是没有微信怎么生活下去的问题。我把这篇通知看了不下十遍，试图去找出能用微信 QQ 的文章言语上的漏洞，甚至想先观察几天，看看有没有什么变动，好给自己个理由继续用下去。虽然知道不应该用常人中的狡猾心理来对待大法修炼的事情，但还是忍不住心中对失去微信等莫名产生的空虚和恐惧感，同时还去找其他同修商量对策。一个平时不怎么用这些软件的同修说，没有微信，你可以给学生家长说用电话联系啊，收钱可以收现金吗？我嘴里埋怨着太麻烦了，可是突然间释怀了一些。是啊，还是有其他方法的。而自己是不是已经在生活中被微信和 QQ 潜移默化中渗入的太多了呢？以至于看到通知的第一反应不是去遵照的做，而是去想用各种方法躲避着不做。我还是不是真正的大法弟子呢？我想起师父说的，关键时我要叫你们决裂人时，你们却不跟我走，每一次机会都不会再有，见精进要旨挖根。邪恶控制着中共，利用这些软件来监听监控大法弟子，已经造成了许多不必要和无法挽回的损失。随着正法弘誓的推进，整体大法弟子去掉这些阻碍已经刻不容缓。想到这些我清醒了，可是当明白了这些之后，我居然还是下不定决心，犹豫再三，软件卸了又装。想起来一个学生家长的课时费这几天就要打过来了，我不用微信岂不是收不到这笔钱了？我和其他工作同事的联系主要靠微信，打电话太不方便，会不会影响我的工作等等。这时脑中又打入师父在瑞士法会讲法中讲的一个博士为了不杀500只小白鼠做实验而选择放弃学位的事。师父说，大家想一想，人活在世上无非就是为了名和利，他拿到博士学位之后，他可以将来有一份好的工作和前程，他的工资也自然会多，那就不用说了，会高于常人，高于一般的人。人不就为这个活着吗？他连这个都不要了，大家想想，他连这个都敢放弃，作为一个年轻人，这些都可以不要了，是不是什么都可以放弃了？他不就等于敢放弃生死吗？借瑞士法会讲法。对呀，我现在面临的情况根本就不像那个同修那么严重，明明还有其他的路可以走， 只是依赖心、利益心、懒惰心阻碍了我，我又有什么放不下的呢？我删除了所有的微信、QQ， 并且按要求恢复手机出厂设置，心中一下子轻松了，而且觉得时间多出来了。以前微信一响就要拿起手机，饭后闲暇就看看朋友圈，占用了很多的时间。现在就像回到了没有手机的小时候，轻松自在，可以更专注的学法，并且有更多的时间做三件事。这时脑海中又想起师父说的，走回传统路通天，见再造。这次又何尝不是向传统的方向走了一步呢？仓促成文，有不对的地方，请慈悲指正。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对近期大面积出现敲门行动的思考和做法，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7月19日。近期大陆各地出现大面积的敲门行动，目的就是录音录像，并不是以抓人为目的，当然不排除个别的。在邪恶大面积被销毁的今天，出现这么大一件事情，能是偶然的吗？个人觉得正是救度这些有缘人的大好时机。平时能有多少人到派出所讲真相呢？这回主动上门听真相，岂能错过？有同修认为不能配合邪恶，不能拍照，其实不配合又能讲真相更好，但是救度众生是第一位的，即使被偷拍了，大法弟子是有功能的，发正念不让有图像也会起作用的。大法弟子的使命就是救度众生，尤其是这些可怜的执法人员，他们才是在这场迫害中受害最深的人。大法弟子无论怎样都是走在神路上，这些与我们有缘的人，我们不去救度他们，他们还能指望谁呢？但是救度他们就得想一些办法和切入点，现在新出台的一系列法律法规都是针对这些执法者，这些与他们的眼前利益息息相关，所以他们执行违法命令，从表面上看对他们的职位有影响，从深层看会毁了他们生命的永远。大法弟子从慈悲的角度也要救度他们，如果这些基层执法者明白真相，迫害不就难以为继了吗？前一段晚上警察来我家敲门，声音非常急促，我说晚上是休息时间，不会给你们开门的，明天我找你们。过一会儿我打电话说，现在都什么时候了，怎么还干这事？警察态度也不像以前那么友好，我想必须救度他们，师父让我们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选自精进要旨佛性无漏。我放下一切自己的想法，他怎么想的并不重要，我就是想怎样更好的救度他们。我拿出敲门行动触犯的法律条文和一些相关法律法规，一条一条发短信，大概发了10条左右，发到了晚上11点左右，并写道，你敲门执行的是那条法律还是执行上级错误的命令？公务员法第9章第54条规定，公务员执行明显违法的决定或者命令的，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这就是说，公务员必须且只需对法律和正义负责，否则自己就要承担法律责任。2017年4月，公安部下达了命令，对公安内部的违法违纪行为零容忍。为了加强对公安机关警察违法违纪行为监督举报，而专门开通了12389专线平台。对于警察的违法违纪行为，可直接拨打电话12389或登录12389网络平台进行举报。2016年3月，公安部修订的公安机关人民警察执法过错责任追究规定，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错案，不受执法过错责任人、单位、职务、职级变动或者退休的影响，终身追究执法过错责任等等。最后劝善写道，清醒吧，可贵的警察朋友，咱官大能比周永康、李东升、张越官大吗？前车之鉴，别站错了方向，
现在的新政还看不出苗头吗？为自己和家人选择美好的未来，肺腑之言，真心的为你们好。晚上12点和早上6点，我加长了发正念的时间，因一宿没怎么睡觉，稍事休息了一下，一觉醒来感觉邪恶因素没有了，有点天清体透的感觉。我轻松地拿起电话，打电话问他看到短信了吗？他说看了，见面再说吧。我说不许录音录像，他说不录。我说如果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被录音录像，我会随时打12389举报你们。他说不会的。这样我来到了派出所，所长非常客气，还说你要举报我啊。我说不是为了举报而举报，是为了不让你犯错误。我说你看短信了吗？他说看了，一宿都没睡好。看来这些法律条文对他们还是起作用的，主要讲了现在的新政都是针对这些执法者，一切要按法律办事。江泽民无法无天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讲了法轮功的基本真相，法轮功是什么，大法弟子都是按照真善人做好人，列举了很多实例，讲到天安门自焚伪案，有点太假了。雪碧瓶在高温下3到7秒化为灰烬，烧了1分40秒却完好无损，汽油燃烧遇到氧气会越烧越旺，逃生的手段是屏住呼吸，如果说话大火就会顺着呼吸道氧气进入，一般没等烧死就窒息而死了，更别说喊口号了。迫害法轮功没有法律依据，迫害的借口荒唐可笑，比如到北京转一圈连上访地方都没找到，就是上访未遂罪，合法手续参加朋友庭审就是破坏法律实施罪，一个普通百姓如何破坏得了法律实施？只有掌握了国家公权力的人才能利用手中的权力破坏法律实施。从网上下载一份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通知公通字2039号文件，公安部认定的14种邪教没有法轮功，就是非法持有国家机密罪。一个老太太上哪儿去弄国家机密，也没有拿着盖了公章的红头文件，就被定为非法持有国家机密，连最基本的法律常识都不懂，还栽赃陷害，可笑至极。现在告这些违法执法者，一告一个准。讲到控告罪大恶极的江泽民，这些执法者都是替罪羊，迫害哪个法轮功学员都是非法的。为什么不控告他们是大法弟子慈悲，给他们一次得救的机会？讲到文革结束，刘传心被上吊自杀，奉劝警察别站错方向，选择美好未来。新闻出版总署废止第5批规范性文件的决定，第99、100条解禁法轮功出版物，法轮功书正常出版，正常发行，法轮功无论做什么都是合法的。还讲到现在高层流传一句话，早上上班晚上能不能回来都是问题，现在已经清理到市级及基层了，表面是反腐，其实都是迫害法轮功遭报应，这就是善恶有报。本地一警察因为追随江魔头迫害法轮功学员，38岁时突然得肺癌，10个月就死亡了，多么可悲。大法弟子一再劝他悬崖勒马，可他一意孤行，最后落得如此下场，抛下了妻儿老小。他说相信此事。还讲到如有不明真相的举报，不要管法轮功的事。他还告诉我要注意安全。谈话在非常祥和的气氛中进行，在师父的加持下，我头脑清晰，逻辑性强，多方位多角度讲真相，娓娓道来，他基本明白了。大概讲了2个多小时，讲到12点下班了，所以谈话就结束了。讲到给他退党，他也没表示反对，并说现在政策对法轮功的态度也在逐渐缓解，逐渐纠偏。我说你是一个聪明有智慧的人，善待大法，一定会有美好的未来。谈话在非常友好的气氛中结束，警察还把我送出来。从派出所出来，从内心深处发出非常愉悦的感觉，就像讲真相特别顺利时的那种感觉。其实警察都有善良的一面，他们明白的一面，都渴望得救。只要我们怀揣一颗救人之心，师父就会给我们智慧。 大法就会展现慈悲的力量，就会使有缘人得救。我这也是第一次面对面如此深入地给本地派出所警察讲真相。有了这次讲真相的经历，后来讲真相中又遇到一不明真相人，吓唬我要打举报电话，我心中十分坦然，我知道他打不成，警察也不会来。结果拿出几次手机也没打成，谢谢慈悲伟大的师父。师父每时每刻都在我们身边看护着我们，把一切交给师父，师父安排的就是最好的。一个生命只有在法中才是最好的、最安全的。让我们共同精进，救度更多的有缘人，兑现誓约。再一次谢谢慈悲伟大的师父。个人一点粗浅认识，不在法上，请慈悲指正，何时？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